这个故事的名字它叫做《响床》。民国初年，川南某地有一巨富王团总，他将独生女儿许配给湘西柳家的小公子。大富豪嫁千金小姐自然是非同凡响，别的不说，光是嫁妆所用的木料都是从山场挑选出来的上等柏木，三年前便砍伐解料，早已经干透定型了。请的木匠则是城里有名的毛师傅。这个毛师傅一生有很多传奇，据说他当年学艺出师的绝活是将一对没有上窟的柏木水桶装满了一担清油，绕城墙走了一圈，居然一滴都不漏，因此得了一个火炉般的称号。却说这回毛师傅带了他的十几个高徒，挑上了干活的工具，开到王团总家安营扎寨，准备做嫁妆。此时他已经是个50开外的人了，而且又染上了吸鸦片的嗜好，除大局上把把关外，具体活计全由大徒弟领班操作。经过一年的功夫，全堂大小36件家具大功告成。毛师傅于是让徒弟们在宽敞的庭院里将这些玩意儿一字排开，请王团总过目验收。王团总让管家把众人工匠带到下房去用茶，然后传令夫人小姐一起过来验收。王家一行女眷一行十数人来到院内，看着一件件巧夺天工的家具，都是赞不绝口。最高兴的自然属王家大小姐了，她一一验收，最后一步来到了象腿雕花牙床前停了下来。这张牙雕床好是了得呀，床架迎住了双龙环绕，两头呈万字兰字，床额既有三层，第一层是双龙戏珠，用的是浮雕，第二层便是百鸟招凤，用的是铝空雕，第三层是石子拜寿，用的则是浮雕。这一道道精美的手艺简直把大小姐看花了眼。毛师傅是个机灵人，站在旁边见大小姐如此神色，便故意用手使劲的推牙雕床，自然是稳稳当当的纹丝不动。王团总早已经看得满心欢喜，却故意要做女儿的一句话。大小姐满脸羞红，低头细语道：
婚姻大事父母做主，岂容女儿多嘴，只要二老高兴，女儿也就心满意足了。
王团总见此便是大为高兴啊，于是赏了毛师傅重重的一包大洋，另外还包了一包鸦片，说是工钱之外的花头。可是就在毛师傅对王团总千恩万谢之际，大徒弟却一声不吭地带领着众徒弟悄然地离开了王家。大小姐的婚礼庆典热闹自不用说了，但是新婚之夜客人散尽，已经是三更了，一对新人进了洞房。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刚刚上床，这张牙雕床便突发奇响，其声沙哑尖利，一对新人好事难成，便紧急刹车了，很是败兴。而更糟糕的是，睡在洞房的两侧的父母和兄嫂也被这牙雕床的声音所惊醒了。兄嫂还故意的大声咳嗽啊，意思是在说提醒小两口注意点。可怜这小夫妻俩吓得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待隔壁鼾声阵阵，两人又鼓足勇气。可是谁知道小两口刚有动作，那牙雕床便声震屋瓦，这声音在静夜时分更显得刺耳和钻心。远在厢房里的客人也被惊醒了，小夫妻一夜无眠。次日清晨，小夫妻双双上堂拜见父母。柳家老爷一脸清霜，对小两口严正的斥喝。之后啊，兄嫂又对他们俩耐心的开导。
小两口便满肚子的委屈，但是又难以启齿啊。
在上午例行拜客，一位调皮的师兄塞给新郎一张纸条，那上面写着：莫道书生无虎气，相床已是不周山。据说公公以头撞不周山，导致天倾西北，地陷东南，此兄把新郎当作神话中的公公了。新郎只觉得脸上发烧，心里暗暗叫苦啊。回到房中，新郎一肚子气没气出，就把气撒到了新娘的身上。
早就听说你们王家是刻薄起家的，准是亏待了人工匠了，才把床做了手脚，这下可好了，不光你们王家要断子绝孙，还连累我们柳家也要绝后了，你就一个人做梦去吧。
说吧，就径自的去了书房。
新娘被新郎一顿抢白，像是当头挨了一记闷棍啊，但是又不敢出声，只得捂着嘴小声的呜咽。
三天之后，小夫妻回门，王团总夫妇俩见女儿脸色憔悴，双目红肿，而女婿则是面无表情，冷若冰霜，心里不禁打了一个寒颤。等问清了缘由，老两口心里也明白了，肯定是木匠在牙雕床上捣鬼了。那王团总毕竟是老谋深算呢，心想此事只能私了，不能声张啊。于是就叫管家请来毛师傅，好酒好肉的款待之后，又送了些鸦片给他，最后才漫不经心地说起响床之事。
当初在舍下做活啊，管事们招待不周，多有怠慢之处啊。
王团总好言赔礼道：
还望毛师傅多多包涵，有话好说，只是别苦了女儿女婿啊。
毛师傅听了这话觉得很奇怪呀，自己绝对没有在牙雕床上做过什么手脚啊，不是那天还当着王团总和大小姐的面使劲地推过床试过吗？并没有弄出什么声响啊。
他皱眉凝思，突然恍然大悟了：
哎呀，我知道了，恐怕是大徒弟捣的鬼呀、啊！不过
这解铃还需系铃人呢，相反团总在大徒弟身上破点钱财喽。
王团总一听，马上到城里订了一桌子上等酒席，设宴款待师徒两人。在席间，王团总亲自敬酒慰劳，却始终不提响床之事。饭后，王团总掏出一大包银元，双手呈送给大徒弟，口称呢，上次大徒弟走得匆忙，没来得及酬劳。
大徒弟也不推辞，只是顺手递过两枚小小的木器子给了王团总，
接过话头说：那天我也是走得匆忙，忘了关照了啊。那个牙床后两条象腿的头顶各有一条小缝，那是切好的气口，把这两个气子打进去就完事儿了。
王团总接过木气子，拍拍大徒弟的肩膀，哈哈大笑，夸赞徒弟啊是第二个火鲁班。第二天，王团总夫妇以拜亲为由，备上了各色礼品来到柳家，并暗地里把木气子交给了女儿。小两口便如此这般的将木器子塞入气口，当晚牙雕床果然是一声也不响了。两天之后，有人在西门乱坟岗中发现一具尸体，有人认出那人正是毛师傅的大徒弟，于是赶快去报了信儿。消息传开，都说是遭了暗算，只有毛师傅明白这大徒弟真正的死因。他匆匆收拾行李，关了铺子，逃城而去。好了，这就是我要为您讲述的响床的故事。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